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五到三十三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三十三节。如果您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的第269页。找到之后，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姐妹我开始读单数节，请大家回应读双数节，最后一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三十三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讲题是基督徒的婚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看《生命记》21章到25章，这是《生命记》的第28讲。那因为21章到25章里面是神对以色列人生活上的规定，总共有40几条。这40几条的话，它全部都是和生活有关的，但是没有什么规律。我们将它们整理一下的话，可以分成三类。第一个就是神对整个信心的社区，就是以色列人的规定。第二个是神对婚姻、对家庭的规定，这方面讲了很多。那第三是神对个人的规定。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神对整个信心的社区的规定，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神对家庭的规定。题目是基督徒婚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分享信息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主，这是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圣灵自己来解开，来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使我们在以下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用信心领受主的话语，能够真的吸收到我们心中，能够明白，能够使用，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徒婚姻，一开始我想请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以下何者对一个人的幸福影响更大？有两样给大家选。第一个是财务状况，第二个是婚姻状况。哪一样对一个人的幸福影响更大？你心里回答就好了。那我说说我的看法。我认为对一个人一生的幸福，那个婚姻的影响起码跟财务的影响是一样大。那如果是真的要比的话，我宁可住在平房里，但是夫妻相爱，胜过住在豪宅里，可是夫妻打打闹闹，你说呢？ 可是现代人他关心财务远远胜过关心婚姻。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有孩子，你更希望他在哪方面成功？第一，在事业上成功；第二，在婚姻上成功。你更希望他在哪方面成功？你心里回答就好了。就是两样事情，一个是成家，一个是立业，对不对？在成家跟立业这两样事情上，我的话，我希望我孩子的婚姻起码跟他的事业，最低程度跟他的事业一样成功。而且我是觉得说，只要那个他们夫妻两个人彼此相爱，就算事业失败了，夫妻两个人还可以一起奋斗，还可以渡过难关。但是如果是婚姻失败了，就算发了大财，他们还是很不幸福。可是你看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华人的父母，做父母的天天叫孩子干嘛？好好读书，有没有拿 A 啊？好好申请学校，读好大学，将来有好的工作，赚大钱。但是父母很少很少，基督徒的父母很少跟孩子讲婚姻方面的事情。你很少说叫孩子说你将来怎么做一个好丈夫，将来怎么做一个好妻子。虽然你明明心里知道说他婚姻上成功跟他事业上成功一样，但是在实际上做的时候，你大概 90% 都在讲你的功课，你的事业，但是你很少跟孩子说婚姻方面的事情。我们现在住在美国，我给大家看一个统计数字，这个叫做美国的婚姻指数。在美国有关心婚姻的人，他们就给美国的婚姻做了五项的指数，用这五项重要的指数来合起来，那个总指数叫做婚姻指数。请大家看那个第一行呢，是年代1970、1980、1990、2000年跟2008年，所以这是相当新的一个数字。第二行是第一个 index， 就是成人结婚率，从20岁到54岁，20到54岁，这个美国的成人当中结婚的人数，在1970年是 78.6， 你看到2008年最后那一列降到 57.2。再看第二个 index， 结了婚的人认为自己的婚姻很幸福的人，他们的回答，1970年是 67%， 到了2008年到 62%， 这一项倒是没有降的很多，因为数字一直都不高。第三个 index， 那个初次婚姻完整者，就是说你第一次结婚一直是保持着没有散掉的，初次婚姻完整者在1970年有 77.4%， 初次婚姻是完整的，然后就一路下降，到了2008年那个数字是 61.2%。 第四个 index 就是婚生子女，就是你这个孩子是结婚在婚姻当中出生的，不是婚外出生的，婚生子女的百分比，这个是改变最大的一个数字。1970年 89.3%， 几乎是 90%， 到了2008年是 60%。 最后第五个 index， 与亲生已婚父母同住的子女，就是说那个孩子现在跟他住的是他自己的爸爸妈妈，而且这个爸爸妈妈是结婚的，那这样子的比率呢，在1970年是 68.7， 到了2008年是 61%。这五项合起来的总指数叫做婚姻指数，那它的趋向就是指数降低，指数越高是状况越好，越低是状况越不好。在1970年是 76.2%， 在到了2008年降到了 60.3%。 从这些婚姻指数看起来，我们看到在美国这个国家，他们的婚姻的状况在下降，下降的这个速度是从1970年的 76% 降到2008年的 60%。 那以上是美国的婚姻指数，那我就有个问题，中国大陆的婚姻指数怎么样？台湾跟香港的婚姻指数怎么样？ 那据我所知，现在亚洲各国的婚姻解体的速度比欧洲跟美国可能是更快，那他们的婚姻指数应该不会比美国好到哪里去。那这些指数告诉我们一个现象，就是目前整个人类的社会婚姻正在面临危机当中。那如果你同意，一开始我请教大家两个问题，如果你同意婚姻对一个人幸福的程度影响很大，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婚姻这件事情，那了解婚姻是怎么回事，特别是要了解神对婚姻的心意跟神对婚姻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嘛。然后我们也来在我们家里面，还有在对我们的孩子提倡婚姻的幸福，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那帮助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儿女都有幸福的人生，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借着婚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神创造婚姻的心意。那这个是现在在21世纪的婚姻状态啊。再跟大家回到3000多年前，到更古的时候，我们看一看生命记嘛，看看神对以色列人的规定。那我从这里面找了几个例子，找了两个个案，这是3000多年前。那你看以前人的婚姻是进步还是退步？神对以色列人有这么一个规定，是要为那个新婚的妻子着想。这个规定记载在生命记24章第5节，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新娶的妻快活。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有个规定，说你们不可以拆散那些新婚的夫妇，新婚的男子在第一年之内，政府不可以派他出去打仗，也不可以派给他任何的公差，要让他在一年之内陪伴他的妻子。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规定。那第二个规定，我要请大家要回到3000多年前，你在21世纪看不懂的，所以你读圣经要读到当时的那个年代。第二个个案是怎么在战争当中保持婚姻的尊严。我先把这个规定读一下，这是在生命记第21章10到13节，很奇妙的一个规定。圣经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这是旧约圣经说你们打胜仗是这种说法啊，神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整个月，然后可以与她同房，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那我再说一遍，大家一定要回到3000多年前。因为我们现代人几乎是完全不了解战争，特别是不了解古代的战争。我因为历史书多读了一点，稍微了解到一些，打仗的时候特别是古时候是最乱而且是最残忍的，那些被战败的国家的那些人，他们遭遇非常非常的可怜。那神给以色列人有一个规定，在最混乱的时候，也就是打仗的时候，神规定以色列人就算是在打仗的时候，你们也要维护婚姻的尊严。你如果在战争当中你喜欢一个被掳的女子，你也不可以和她随便乱来，你要跟她正式结为夫妇，你要做她的丈夫，她要做你的妻子，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家庭。而且你要让这个被掳的女子，你要给她一个月的时间，你要跟她隔离开，让她单处一个月，并且要让她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那我们就奇怪说为什么有这种规定。那大家要了解当时的那个背景，你知道以色列人如果他去跟仇敌打仗的时候，他这个仇敌是不是信神的人？因为当时只有以色列人是信奉真神耶和华的，当他们出去跟人家打仗，他们的敌人也许是那些迦南人，全部都是信一些很奇怪的宗教，有很奇怪的风俗，他们 所打败的那些敌人，包括这个女子在内，他们从小都是信奉异教的，而这个异教的风俗都表现在他们所穿的衣服，他们戴的耳环，戴的项链，或那个头发的样子等等，都在里面，都全部都混在里面。所以神规定他说，这个女子的话，你给她一个月单独相处的时间，把她身上的那些东西，那些头发了、指甲了、穿的那些穿戴的那些东西，就那些都去掉，让她就穿普通的衣服。啊，这段时间使她能够脱离她以前那个异教的背景、那个环境，而且过了一个月，双方在平静的心情之下正式结为夫妇。那这是一个在3000多年前神对以色列人在战争这种很混乱的时候规定说，就算是打仗，你们也不可以乱来，还要维持婚姻的尊严。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来想一想说，在现代的我们怎么样来尊重婚姻，怎么样来爱惜婚姻，来怎么样使婚姻成为我们的祝福。现在我要跟大家看的是根据我们今天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来跟大家看几个很重要的，因为婚姻是一个大题目，我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跟大家讲得很仔细，但是我会把最重要的重点在今天的信息当中都跟弟兄姐妹分享出来。首先我们要看到婚姻它是一个奥秘，那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我读圣经这样子说，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跟31到32节，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圣经告诉我们，丈夫跟妻子如同基督和教会一样，这个就是婚姻的奥秘。就是说你结婚了啊，你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主耶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一样，说这个是婚姻极大的奥秘。他原来前面还加了一个极大这两个字，原文是 mega， 我们现在很会用 mega 这个字啊， is a mega mystery。这个极大的奥秘就是说，我们普普通通的两个人结婚居然跟基督和教会有关系。那这段经文里面解释了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个就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个爱的关系，而且这个爱的关系是借着牺牲自己、舍己、牺牲自己来表达出来的。神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婚姻的奥秘，丈夫跟妻子之间就好像基督对待他的教会一样，是一个爱的关系，而且这个爱是要用牺牲自己来表达。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相爱，而且是爱到一个程度愿意为对方而牺牲自己。那特别圣经指明是要求那个做丈夫的要这样做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受了这个羞辱，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全的舍己。说夫妻之间也要用这种愿意为对方牺牲的方式来彼此相爱。这告诉我们说，这真是婚姻的奥秘，就是婚姻里面有基督，有基督跟你，夫妻之间不但是只有说对方，而且有耶稣基督在里面。在夫妻两个人这个平行的关系之中，还有你跟耶稣基督垂直的关系存在。你要看到这个 vertical 这个垂直的关系，才能够看出婚姻的奥秘来。所以原来说神要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把耶稣基督也放在我们当中，如同耶稣基督怎么爱教会。那就说到这个，说到今天大家应该了解什么是教会了，对不对？你们不会再认为说教会只是一个宗教的组织，或教会只是一栋房子。你们晓得说教会就是你跟我，就是我们这些信主被耶稣基督宝血做救赎的人。所以耶稣爱教会是爱你跟我，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耶稣爱你一样的那样子。那这个是婚姻的奥秘。讲到这里，我想把婚姻的意义很简要的跟大家说一下。那以下大家所看的是我 给弟兄姐妹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写的一些资料。那我就把这些资料，这原来我是用英文写的，我把它那个大纲读一下就好了。第一个是讲到婚姻的起源。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起源于神，不是我们人自己发明出来，所以它非常的不一样啊。神在人间所设立的所谓这个 institute 的机构只有两个，总共就两个，第一个是家庭，第二个是教会。政府这些是人自己设立的，但是家庭跟教会是神设立的。那耶和华神他开始了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婚姻，在他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说什么都是好的，直到他看到亚当一个人单独在那里，就说那人独居不好，于是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婚姻是从神开始的。第二，婚姻中的人物，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里面有三个人物。这一节的圣经说，耶和华神，这是第一个人物，耶和华神就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第二个人物，领他到那人跟前，那原文是男人，那男人是第三个人物。所以婚姻之中有三个人物，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是女人，第三个是男人，有丈夫有妻子，但是还有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不是拆散婚姻的第三者，而是建立婚姻的第三者，是在上面的神。那我给大家看一个神跟夫妻之间的一个三角形，有亚当有夏娃，在他们上面有神。亚当跟夏娃他们跟神的关系不断的亲近神，不断的向神走去，那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会不断的亲近。当亚当越来越亲近神，夏娃也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之间彼此的距离也就越来越短，越来越亲近。那这个是神对婚姻的设计，说总共有三位，你们不要忘记了我，你们如果夫妻都跟我亲近的话，你们夫妻之间那个bonding会更强，那个距离会更缩短。第三就是婚姻的祝福，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这句话，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给人的各种的祝福当中，弟兄姐妹，最能够让人从心底感到喜乐，感到满足，感到开心的不得了的，是一个爱的关系。那这个爱的关系，就算是朋友之间彼此相爱，你也是心里好开心啊。那如果是你的孩子爱你，做爸妈的爱孩子，孩子又很爱他的爸妈，你心里不晓得多开心，做什么都愿意。而但是到了夫妻之间，如果夫妻之间真的心都融在一起，彼此相爱，那是神给人间最大的祝福。那不是说你买辆新车子或买辆新房子，那个的开心就是很短暂的，而且那个程度远远是为低。那最大最大的幸福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在爱的关系上所透露出来的。那这个神借着三一真神 The Holy Trinity 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人之间这种完全没有间隔的，完全没有阻拦的这种全部的这 perfect unity 来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说人跟人之间如果达到那里的时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所以两个人丈夫跟妻子可以合而变成一体啊，身心灵三方面都变成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祝福达到了顶点。那这个是神他起初的心意，他用婚姻来祝福我们人类。但是神有一些其他的规定，第四点就是婚姻的尾声。耶稣基督，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19章第6节他说这句话，他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跟人家主持婚礼的时候，总是提醒那个新郎跟新娘说，你们晓不晓得自己现在干什么，你们两个人现在是进入一个 lifetime 的一个 commitment， 你们要搞清楚，你们在神面前答应对方的话，就是一辈子在一起，是一个终身的尾声。那耶稣他有告诉我们说，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可以离开的，基本上耶稣他只大略的讲了一样，就是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犯了奸淫， 有一个人他背叛了对方，他有了婚外情，他犯了奸淫，这个是主所应许的可以的离婚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他是很大略的解释了一下，不过就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件事，你结婚的话绝对不轻易离婚的，除非真的是做了神所说的那种事情。你夫妻两个人吵架是有些禁忌的，有些东西就有一句话绝对不可以出口的，就是离婚这两个字，你不管怎么样也要 work it out， 但不可以随便开口说离婚。婚姻的尊严，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个刚好跟现代的潮流相反，现代的人不太注重婚姻的尊严，常常有所谓的婚外情发生。但是神给夫妻之间有很明确的规定，说婚姻你们要尊重它，不可以发生苟合行淫的事情，夫妻都要对双方都要彼此之间要信实，要忠心，要忠贞。第六，婚姻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以弗所书第5章，我读22-25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妻子有妻子的责任，就是要顺服，丈夫有丈夫的责任，要爱你们的妻子。那我们会看到其实顺服是双方的，爱也是双方的，彼此都要顺服，彼此都要爱对方，只不过在妻子的身上神对顺服的要求更高一些，在丈夫的身上神对爱妻子的要求更高一些。最后看婚姻的使命，结婚不是随随便便就结婚的，神对这个新成立的家庭有赋予使命，有三个使命。第一个就是你们夫妻两个人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家庭当中做主。第二，神说了你们要养育敬虔的后代，你们的下一代在爱主在信心方面要超过你，不能还不如你，要养育那敬虔的后代，这是神叫人结婚生育儿女最初的心意，就是培养敬虔的后代。第三，就是你这个新成立家庭会成为一个福音的单位，借着你这个家庭能够传福音给你社区给周围的人。好，这以上就是我附带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关于婚姻的意义。现在要开始跟大家看重点，就是婚姻的三个要素。我们把整本圣经对婚姻这么多的教导把它浓缩起来，那你记得三样就好。那这三点是整个圣经对婚姻教导的精华。第一点，就婚姻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盟约，它是一个 covenant， 是人在神面前所做的一个约定，是一个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约定，请你记得啊，婚姻它是一个盟约。那下面这段话是通常我主持婚礼的时候会一开始的开场白，就婚姻礼一开始牧师就欢迎各位亲友，那我怎么说呢，我就说各位亲友，我们聚集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并且来见证亚当跟夏娃所立的婚约，然后就开始这边才开始这个。一开始我要跟来宾说明白，说我们现在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而且我们今天不是来看新娘子有多漂亮，这整个婚礼有多豪华，我们是要来见证，做见证人，见证新郎跟新娘在神面前立约。因为婚礼的本身它基本上是一个立约的仪式。那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婚约，这个证婚的时候都要新郎跟新娘之间要立定这个婚约。这婚约我讲什么 我还以为我讲错了。OK， 这个婚约的这个内容是大同小异哈。那我就读一下，这新郎就要对新娘子说：“我张亚当娶你林夏娃为我的妻子，从今以后，无论是好是坏，是富有是贫穷，是健康是疾病，我都会一生爱你，珍惜你，这是我对你的应许。”然后那个夏娃要对亚当说同样的话，就是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就做了一个 covenant， 一个一辈子不会打破的，就照着这个来的，不会改变的一个婚约。那这个是在神面前所立的一个盟约，整个的婚礼其实就是一个盟约的见证仪式，说这两个人走到神的面前，彼此对他们的终生在神面前做了一个应许，然后我们这些人都出席看他们两个人怎么向神 promise 的，然后我们都是这个婚约的这个见证人，这是整个基督徒婚礼的它的重点是在里。那关于婚约是神的盟约这方面，我读两段圣经哈，这两段圣经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因为有人破坏了这个盟约。第一个是讲做丈夫的，第二个是讲做妻子的。做丈夫的是出自于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是说你这个做丈夫的违背了这个盟约，你对你的妻子不好，你诡诈待他，他是你的配偶，是你盟约的妻。那第二个例子出自于箴言二章十七节，这是讲一个离开他丈夫一个不忠实的妻子，说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也是讲到说盟约，让我们看到说夫妻两个人结婚是在神面前立了一个盟约，这是向神所立的约，所以我们要把它守到底，不能够破坏。所以你先记得说我们基督徒哈，这个结婚是在神面前立约，你要尊重这个约。第二，婚姻三要素的第二个要素就是爱，爱就是不自私，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先把经文读一下，大家体会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因为爱是一个大题目。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基督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个爱的篇章，中间有一句话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我只想讲一下这一点，就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看到说，婚姻的奥秘就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然后耶稣基督怎么爱教会呢？说为教会舍己，所以是一种牺牲式的。换句话说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你具有为对方着想的能力，你具有为对方着想的能力。那我稍微说一下这件事情，那个小孩子他没这种能力，那种跑来跑去那种小孩子，他只会想自己，爸爸我要吃这个，妈妈我要这个，他才不会想到他爸妈，他只会想到自己，因为他是小孩子。十几岁的 teenager 他完全不具备这种能力，我也要一个 iPad， 我也要、哦、不对，现在是 iPad， 我也要一个 iPad， 我要一个 iPhone， 我的同学又有什么东西我要那个，他只会想到他要，他完全不会想说啊，爸妈很辛苦，他不会去疼他爸妈的。那个二十几岁的人他去结婚，那个二十几岁的人他完全不具备替对方着想的能力，他说我结婚了，然后他想这个结婚之后我怎么好好的过日子，我太太要对我怎么好，或者我先生要怎么疼我，他们就只会这样子。那这样子结婚的结果就是一定会出事情，因为婚姻照神的设计的话 他就是要两个人开始对对方着想，不自私，不求自己的益处，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子，能够愿意牺牲自己。所以你那个婚姻里面，如果那个丈夫他老是想他自己，我出去赚钱，我多辛苦，你怎么不这个不那个，然后太太就说我又怎么样，我替你牺牲这样，你怎么不疼我，那个婚姻一定要出问题。那神所设立的婚姻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它让我们每个人变得成熟，来学习什么是真正的爱，开始学习怎么会对那个对方来着想，怎么样能够为对方来付出。这个里面我们学到说啊，原来真正的爱是这样的，而这个爱比那个虚浮的爱更加的美好，美好千万倍。那在圣经里面，神是特别是对那个丈夫要求了，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爱你们的妻子。好，所以丈夫，你这些做男人的要学习这一点，说怎么样来爱自己的妻子。当然做妻子的也要同样的来顾惜你的丈夫，要来爱你的丈夫。那因为现在的这些风气，就是那基督徒其实很糊涂，他碰到人生大事的时候，他不去问神，他去问人，他不去看看圣经里面神怎么教的，他就是东听西听，这个社会上的东西在那边听一听，他就照着他的整个脑子就变得是那样子，他也不晓得说在这么大的事情上他不去问问神。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对婚姻一些错误的一些看法，错误的风气已经深入人心，在基督徒的心里面也是一样。就男人赚几个钱之后，他就去搞些婚外情，他就去拈花惹草。然后这个女人的话，他就觉得说这个婚姻的话，就是这个丈夫得要疼我一辈子，他就是我无条件的丈夫要对我服从。That's very stupid. 这是做傻事。你要了解说婚姻是让两个人就是变成熟的机会，婚姻是学着说两个人怎么样学习为对方来着想，爱对方，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个你那个丈夫不管对妻子多好，如果妻子不对他好，回来的时候那个丈夫的心是寂寞的，他可能会寂寞一辈子。那同样的也是一样，你这个妻子对丈夫好，但是丈夫不真的爱她的话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都需要在这个事情上来学习。那第三个要素就是尊重。以弗所书这样子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但是丈夫也要敬重他的妻子。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样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就是按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男人比女人体力要强很多，但是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个他是指你的妻子，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神在教导我们怎么样从他的眼光来看你的配偶，你要看到说从神的眼光看到你的妻子，从神的眼光看到你的丈夫，说这个是神所珍惜的，神所拯救的，说耶稣基督愿意为了你的配偶而牺牲自己，而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学习从这样子的眼光来珍惜，来看我们的配偶，以至于说内心能够敬重他。在你的婚姻当中要保持要显出相当程度的敬重来。那以上这三样事情，弟兄姐妹，是整本圣经对婚姻的教导最重要的三样事情。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婚姻当中有尊重这个盟约，有爱，有尊重，那么你的婚姻会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婚姻，神会祝福你。婚姻之中还有儿女，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培育成功的儿女这件事情。 首先你要培育他成功的灵命，第二你要培育他成功的人格，第三你培育他成功的婚姻，然后第四才是培育他成功的事业。因为我们这些华人的话通常就是只看第四，前面三样大概是没有了，就是功课要好，都要得 A、念好的大学，是成功的事业，成功的学业，但是前面三样其实是那个基础，是那个 foundation。 所谓灵命也就是说它跟神之间的关系，成功的灵命是最基本的、最底层的、最重要的那个 foundation。 你的孩子跟神的关系好了，神一生看顾他，他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有天上的父看顾他、帮助他，他一生不害怕。但是如果他从小他不认识神的话，就算他非常的成功，他读书总是得 A， 他都是上哈佛的，但是他人生还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你一定要注意到孩子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不要任凭他发展，你不要不管他。那孩子没有信主，各位做父母的是你的责任。你那个孩子如果在你家长大，你是基督徒，将来你孩子不是基督徒，那神要找你算账。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孩子的弟兄姐妹，你的父母有没有信主，神不会找你算账，但是你的孩子有没有信主，神会找你算账。因为孩子是神托付你的，他生长在你的家里，那结果你把他养大，养到一个地步说他不认识神，他不信主，那神就说你这个做管家的来向我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把孩子我的产业托付给你，结果他不认识我，那你要向神去交账。但是父母的话是我们的长辈，我们不是父母的管家，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孝顺他们。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怎么样辛苦的向父母传福音，他们都不信主，神不会有一天问你说某某人，你爸爸怎么没信主，我找你算账，你妈妈怎么没信主，我找你算账。他会问你说你的儿子怎么没信主，我找你算账，你的女儿为什么没信主，我找你算账。因为那个儿女是我们在他们身上有管家的职分。那第二个是成功的人格，人格有很方面，很多的方面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讲。其实最基本的一些人格，你怎么样正直，怎么样诚实，怎么样有爱心，这些好像看起来已经很 out of date， 已经不合潮流，但是其实是对人生最有帮助的。那我们已经讲到婚姻方面、事业方面就不去多说，我把这些列出来主要是希望能够给弟兄姐妹做一个提醒，就除了注重他的学业跟事业之外，还有其他的方面也是应当我们要注意的。那最后就是讲回到教会，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知道说教会它是单身者的家，教会也是再度单身者，所谓现在所说的这个 single and single again。 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一直没有成婚，刚刚我们一开始都看到那个婚姻统计说成人结婚率的话在美国到2008年只有 57.2%， 换句话说十个成人当中大致上是有六个人结婚了，有四个没有结婚。那这种 single 的比例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正逐渐的增加，在教会里面单身的弟兄和姐妹的人数也在增加。那另外还有一种 single again 的人也在增加，他们或许是婚姻的受害者，或许是就有些或者是丧偶的或者是离婚的，本来是有婚姻的但是现在再度单身，这个都在神的家中，也都是属于这个家的一份子。这教会是一个信心跟爱心的社区，有单身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虽然他们目前还没有配偶，但是我们就是他们的家人，就是他们的弟兄，是他们的姐妹。我们人都需要跟别人 connect， 都需要 belonging， 要属于某一个社区，然后跟周围的人有联络，有分享。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之下，我们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就是单身者的家人，就是他们的 connection， 就是他们的分享。对于再度单身者， 这也是他们的家，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教会，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弟兄跟姐妹，然后就在这个家里面，再度单身者，他们在婚姻中已经遭受过痛苦了，那能够在神的家中找到安慰跟继续下去的力量，那这是教会该做的事情。那教会是已婚夫妇的家，这个比较简单，你结婚了就是夫妻两个人，但是你还是需要有教会，有一个信心的团体。教会是有孩子的家庭的家，你那些有孩子的家，夫妻已经有孩子了，要记得从小带他们到神的家庭里面来，让他们知道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家，跟他自己的家一样重要。最后我们就说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这些人有些是单身的，有些是再度单身的，有些是结婚的夫妻两个人，有些是有孩子的家庭，是我们所有人的家，是老人家的家，也是小孩子的家，是年轻人的家，是成年人的家，教会是我们的家。跟大家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所看的这个做结束。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个题目是有益的教会，那这样子的教会可以成为我们的家。这个教会里面有三个特征，就是它以基督为中心，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夫妻当中，在婚姻当中一样，它是以圣经为根据，然后它以宣教，也就是你的这个家庭，它是一个福音的单位，以宣教为顾念。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这时候我们献上我们内心的感谢，感谢天父你自己成立了家庭，感谢天父婚姻的奥秘乃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感谢天父在我们人生各样的祝福，现在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或许是已经成家有孩子的，或许是单身的，或许是再度单身的，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都求主凭着你的爱，凭着你的旨意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整个这个教会大家庭当中，我们自己本身还有我们的家庭都得着坚固，得着祝福。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